牧师师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我今天分享罗马书第七章一点的心得。那在罗马书第七章的里面呢，重点讲到了律法和人罪性的之间的关系。那我想到了一个小的遇到故事，在这遇到故事的里面讲到呢，一只乌鸦，他发现他自己很黑，但是他不喜欢。他拔掉自己的羽毛，再长出来的还是黑黑的颜色。有一天，这只黑黑的小乌鸦来到了河边，他看见了很多的白天鹅在水中洗澡。哦，他恍然大悟，哦，原来白天鹅这么白是因为它每天都在洗澡。于是这个小乌鸦觉得，如果我每天也这样的洗澡，可能也会变得很白。就这样，这小乌鸦一坚持，坚持了几个月。那不用讲，大家也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为什么我讲这个小的遇到故事呢？重点讲到了今天我们的诚意，人的办法是没有用的，只有一件事情来到基督的面前。那我分享第一，就是让我们知道律法的功用，这是第七章所给我们的内容。那首先保罗就讲到一句话，第一节的里面就讲到，律法是对那些知道律法、明白律法，律法的功用是产生了一定的果效。因为在这第十四节的里面也同样讲到，律法是好的，是公义的，也同样是属灵的。那我们看到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是叫人知道罪，但是却不能够帮助人完全的承认。那律法的功用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定罪，让人能够在因为在这第七节的里面呢，也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他能够使人来到，能够在人的里面显明人是有罪的。那律法的另外的一个功用是什么呢？它是有时效性的，它是有时效性的。那在这里面第二节和第三节的时候呢，保罗也举出来了一个例证，就讲到了一个女人，她有了自己的丈夫，用这个见证，用这个例证来讲明律法的供应它是有一定的时效性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大点的里面呢，律法对肉身的罪性是没有任何功用的。那在第十四节的里面，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了罪。那在这个里面呢，那就让我们看到一样事情，一样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将我们的身体卖给了罪。那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了一个很重要性的，那罪继承了我们的主人。那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就看到了律法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起到的那个功用，是驾驭辖制，让人没有办法能够得胜，只有一样事情是什么？来到基督的面前。那我们再来看，那律法对人是没有功用的，在哪一点当中呢又显出来呢？保罗在这个里面呢，很清楚的又谈到一点，他说，我的里面有两个律在我的里面在征战，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呢，我不能够做出来，我不愿意做的呢反而做出来。那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律法对于我们需要悔改的人是没有给我们不能够给我们带来帮助。那讲到的是一个两律在我们的里面征战，使我们服从罪的律，是因着我们有罪性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愿意做的，甚至说是我们知道何为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因为我们的里面是 已经卖给了罪，成为了罪恶的奴仆。那第三点呢，就讲到了解决之法。讲到的解决之法呢，是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从罪而有的律。那并不，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圣洁的，律法也是属灵的。那在我们肉身当中的罪性反而是敌对和对抗的，因为律法为要归正我们，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但是我们人的里面会有一个什么反抗。不知道的时候，无论是知道和不知道，因为我们已经将我们自己卖给了罪，我们是没有办法抗拒或者是说立志，但是最终的结果所带出来的还是一样的，我们仍然在罪恶的里面。只有来到了第25节的里面，就真正的解决掉了我们里面的那个罪性的问题，来到基督的面前。就像我讲到那只小乌鸦，他意识得到我是黑的，那我怎样的去解决？难道我拔掉我的这个黑黑的羽毛就可以解决掉了吗？没有，当再长出来的时候同样还是黑的。那我用另外的一种方法，我看见了那白天鹅，它天天在洗澡，可能是因着这个原因我才会变白。它也坚持每天去洗澡，但是最终的结果呢，能不能够改变自己的肤色呢？没有办法。那可能回来会讲到重生，但是我要体现出来的不是重生，是方法没有用，只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只要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而不是靠着你我做了什么，而是基督说，我算你为义，我称你为义。那我总结下来呢，那就是今天让我们意识得到我们的罪性是没有办法抗拒，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性的去顺从，但是真正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来到基督的面前，给了我们的一个标准，我们人的里面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就落到了一个很苦恼的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善不能够行出来，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苦恼。但是在第25节的里面就告诉了我们称义的途径，然而靠着基督就可以脱离从罪给我们带来的捆绑。好，谢谢大家，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也谢谢林牧师的分享，很精彩，给我们印象很深刻。这只乌鸦怎么样子要变成白的，乌鸦怎么变白呢？看起来真的不是靠方法，那除非是在基督的面前，不只是身份上被称义而改变，而是一个乌鸦，如果神要出手的话，当然它可以变成白鹤，它可以变成白。或者说有时候不是我们外表，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整个长相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我们的里面改变的时候，其实就带来了一个生命的改变，而不是外表的改变。那今天我们看到经文，其实也真的让我们去思考，我们怎么样从罪的挣扎而变成一个在基督里面不只是身份上的称义，身份上的已经所谓得了拯救，得了一个成为新造的人，而是怎么样实际去怎么经历去得胜。所以怎么靠主得胜，这个思想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平凡很简单的一个思想，但实际上经过什么挣扎呢？你会看到今天我们一直常常会思想一个东西，就是我听到我知道了，我听了道理，我知道道理，但是知道和行道这个过程其实还差了一个东西。知道到行道中间差了什么呢？我们发现当中是人的思想、人的选择、人的决定。我知道了， 我知道。那我知道之后我有什么反应？我知道以后我的思想有没有被改变？你看很多时候人知道但是不一定愿意去改变。我知道啊，做好人很好啊，我知道啊，爱主是更蒙福啊，我知道。但是当你知道的时候，我跟着我的行动是什么？那是我的选择，那是我的决定。我愿不愿意选择就按照神所定下的标准，神认为的好，而我往这个方向去改变。因为这个是一个过程，而且很长，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很多变化。我们听到一个见证，这个人爱主，哇，这个人怎么样子蒙福，哇，很好啊，哇，我也想要。那我们思想开始有一个正面的领受，那我也想改变。可是当我要改变的时候，我马上面对的是现实的环境，我肉体的挣扎，我的意志力要不要坚持认为是好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我要每天有神的话，我要每天跟随晨祷，我每天读圣经，这是很好的，这是生命的突破。哎呀，可是当我要这样做的时候，哇，原来我要把这个放在优先，那我要放下那一个我本性里头，哎呀，想睡多一点，或者本性里面我就很难坚持做好的事情。那很长，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所以当这个过程我们没有定义去突破的话，很显然我们最终好像知道得胜的路，可是我们却一直走不到那个得胜的经历。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在今天罗马书这第七章里面，首先给我们看到从第一到第六节，我帮这一段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功效。与主同死同复活的那个功效是什么？那这段经文我们知道一个观念，可是保罗在讲这个观念的时候他也尝试用了不同的比喻或者不同的形容来表达这个观念。就是保罗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明白律法的人当然对着那些罗马当中的犹太裔的这些信徒，他们明白律法，所以对着明白律法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律法有一套标准，当你活着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听这套标准，愿不愿意跟这套标准，那这是律法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功效。那你活着的时候，这个律法对你是有功效的那这个比喻女人有丈夫，丈夫还活着的时候丈夫就是她的一个约束可是丈夫如果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约束，意思说她要再婚，她要再嫁已经不受约束。当然如果丈夫还在的时候我想要再选择另外一个男人，这个是不行的，因为这是被所谓的丈夫的这个法这个身份所约束的。当然夫妻都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牵制。而如果不遵守的时候，那个叫做淫妇，或者男的就叫奸夫，那这都是违反了这个夫妻的这个定律。第四节说到，我的弟兄，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这句话在表达什么？就是那跟着就说，那既然在律法上死了，我们就不属乎律法了，因为已经归给了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这边所说的就是脱离了律法而归给基督。而归给基督这里说到是就按着心灵的样式或者圣经一般有些圣经就有一个括弧当中就把原文这个字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圣灵就归给按照圣灵的模式，而不按照旧的这个条文。好，那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是什么？就律法有一套标准，那人做不到的时候，那个就叫做违反了律法，那违反律法就被定了罪那就定了死罪。那这个是对活着的人才有功效。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某某人他犯法了，而他犯的法是被判要坐牢十年 okay, 这是他犯法的一个定罪。然后可是一年之后他在监狱当中生病死掉了他被判了十年， 他只坐了一年的牢，那另外九年怎么办呢？这个罪对他已经产生不了功的作用，虽然说他还有九年还没有偿还，可是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这个九年的这个定罪对他来说已经起不了作用，因为他已经死了。 okay, 所以道理是这么简单，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来看那经文当中，无论是对着懂律法的这些犹太的信徒也好，或者是就是不完全明白律法，但是就是犯了罪被定罪，那这些都被判了死刑。但是当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受洗归入基督，这个就与主同死同复活。那这个就是保罗在上文那上文，因为我们现在是一章一章来看，如果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没有分章的，就是一路这样看下来那你记得前一段，前一段就是在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三到五节那边不就说到的，岂不知我们受洗是与主这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这个概念。所以当一个人属基督，就跟基督同死，那个同死是我们的救我的生命是与基督同死，那耶稣的复活就让我们与他同活。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同死同活的这个概念就产生了另外一个功效，那这个功效就带来一个新的一个的生活的方式就不再是按照旧的方式。旧的方式这个条文做一个标准，我们有没有遵照，没有遵照的话我们就被定罪了。可是新的就不同了，那新的那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是靠着心灵的样式，就所谓的是靠着圣灵。那这里首先给我们看到基督徒的生命，应该说我们有一个转化这个转化就是旧的主人就是有一套定罪的标准来告诉我们这是标准，这是这个标准，无论是明白律法的，律法列了出来，不明白律法的，正如保罗先前也说过，就不在律法底下的，可是人的良知良心就是那个律法，你知道这是不对的，你做的时候你心里就会不安，那可是你还是去做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良心也定了我们的罪。当然你说后来做惯了良心就麻木了了，可是那一个错误被定罪的事实是存在的。那我们就看到如今就是在基督里面就是有了一个新的主人了，我已经不再属乎那个定罪的律，我是属于新的主人，是按照圣灵的一个模式，跟旧的条文是不同的。那这里首先给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第一是脱离了所有罪的这些的定罪，过去我无论做什么，我无论有怎么样黑，我无论有怎么样坏，我无论有怎么样的一个犯罪跟堕落，可是当我们来到基督里头与基督同死这件事情表达我们过去都被除去 OK, 这个可以理解。那跟着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这个救赎，他其实不只是洗净我们过去的，他还带着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一个赦罪的恩典存在在那里，而这个赦罪的恩典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继续的前进。那我想今天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恩典神学的一个的包袱，就是不会来到一个点说是基督的恩典大过一切，所以大到一个地步，包括我过去的罪、现在的罪、我将来要犯的罪，主都已经赦免了。那这个从数学上来说好像合理的，因为主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他偿还了你所有的债。如果说我能够欠最多最多最多的债是去到1000万1万万也好，但是基督所还的远超过1000万1万万的很多很多倍，那意思说我再怎么欠，我其实我都不会越过基督的恩典。那这个我听过恩典神学的牧者就是这样子来分享，所以这样来分享到一个地步，弟兄姐妹听起来就会觉得说哎，对啊，难道我接下来我再回去拜偶像，我接下来我再去偷抢，难道我这个罪就抵消了基督的恩典了吗？那你太小看基督了， 其实这个应用就会带来一个错误的应用，就人就继续犯罪也不当一回事，因为我已经领受了基督极大的恩典。不是的，只能够说今天当我们看到继续走的时候有软弱，我们可以悔改，我们悔改的时候这个功效还在。可是我们也明白，可是当什么时候人犯罪的时候，你就给魔鬼留了地步，给魔鬼留了地步，你就被打压了，你就面对许多的这些的祸患，咒诅、辖制、捆绑。是，只要你的命还在，我们还活在世上，你还有悔改的机会。可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已经损失了多少原本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的丰盛。那所以就不要被蒙骗说啊，是啊，我已经是完全被赦免了，所以我现在做什么都无所谓了。不是的，你就给魔鬼留了地步，结果就很惨。可是当你回转的时候，基督的恩典还在啊。所以我想今天看到这个心灵的样式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会继续感动我们，会继续的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啊，我们就回转。可是如果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继续活在堕落当中。那如果我们听信了魔鬼的一切的欺哄，就认为说没有啊，我反正都蒙了恩典了，我将来就是准备去天堂而已，我现在要做什么都无所谓了，那这个是骗人骗自己啊，就是因为你自己就活在一个捆绑跟辖制的当中。所以意思说我们信主前跟信主后的生活方式是很不同的，新的样式，新的作风。其实这个作风是什么？这个作风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我们是容易悔改的。所以不是说我们不必悔改了，是我们容易悔改。所以当你容易悔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现实的生活是什么？你会看到不是一个人已经完全，而是这个人一旦被真理提醒的时候，哎呀，他就立刻发现自己不对，他就悔改。其实这个就是看到一个生命在成长。生命不是我信了主哦，我就来到这个点，我就停住在这边，不是，而是不断不断的成圣。当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就越看到里面的问题，我们就越回转，我们就越突破，越得胜。所以这里看到，这是与主同死同复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效。好，那跟着我们来看第二段7到13节。7到13节，这里我们既然与主是同复活了，那为什么还有罪的挣扎在我们的里面呢？我们能够跟主同复活，包括什么？跟主联合啊，圣经的形容是我们同死同复活，是在基督里面跟他联合了。那跟他联合意思是说，我们跟基督已经是一体了了。那基督是完全的，那我们也完全了，身份上是。所以神称我们为你已经称义了，你已经成为义人了，身份上是，但是经历上我们还是在一个过程里头。所以第7到第13节这里就会继续说这样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律法是罪吗？同样不是啊，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罪。不是律法说不可贪心，我们就不会有贪心，哎，原来我这样做是贪心。那么因为律法说不可以，可是罪却趁机会就让我们心里面蠢蠢欲动，哇，很想把一个东西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那这个就引发我们看到我们原来这个罪还在，或者说这个罪的罪性罪的根好像都还在。那这段经文这样一路下来之后，就看到说我们发现神的诫命本来就是好的，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正的，什么是好的。可是我们里面好像却有一个东西在搅扰，以至于我们不但好的做不到，反而就做坏了。那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人里面有一个老亚当的罪。Okay, 这个老亚当的罪就像一个人的我从这个家庭出来，我的父母有这种的个性，或者有这种的习惯，或者有这种的作风，那个东西不知不觉它成为了一种的基因，或者一种家庭的文化也好，基因也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从小就被 根治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在我们里头，所以我们就活着活着，哎，就把这个东西就彰显了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好像一个所谓的老亚当的那个罪。所以当诫命存在，当诫命出现的时候，其实神的真理、神的诫命就把人的那个里面的东西给光照了出来。所以神的律法，我们可以想象成好像一盏特强的一个日光灯。这个神的律法一放出来的时候，神的真理一放出来之后，就好像一个很强的日光灯就照在你身上。我们远远看的时候，哎，很好啊，这个人看起来哇，样子也长得好，衣着也很体面，说话也很礼貌，各方面都很好。那我们从一个距离来看是这样子，可是当神的这个光啊，尤其是圣灵来啊，是要叫人畏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当圣灵光照你的时候，就好像神的真理一光照你的时候，你才看到原来我外表虽然很好，原来我里面还有很多隐藏的一些的坏习惯，隐藏的一些所谓的孤僻怪癖，我对人的那种的芥蒂。神的话说，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恰恰好很多东西不能包容，很多东西我不能忍耐，很多东西我不相信，很多东西是我不能包容的。所以你看到当真理一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到原来里面有很多这些污垢啊、肮脏啊、这种瑕疵弊病就被照了出来。那么所以神的律法所显明的不是外表看得到的而已，甚至人的内心那些看不到的，甚至一些还没有做的其实在我们的里面已经在酝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回到上文上文就是这一章的上面的那一章，那个第六章的最后一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个是保罗在表达人的本性里头原来有一种老亚当的那个本性还在。今天我们在身份上信了主，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称义了。可是这个称义按着心灵的样式，就按着圣灵的样式，而圣灵来不断的败在我们的里头引导我们。所以当我们要做一些违背真理的事情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对的。而人顺着圣灵，那我们就乐住了，我们就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做。你看，当我们的情绪会引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不舒服的，哇，我们就会发怒，这个是这是我们有的一个情绪。但是当我们不被圣灵的引导而约束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了第一步，我们还跟着第二步、第三步，事情就恶化了。可是如果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哎，我们马上意识到这是不对的，哪怕已经脱口而出了，我们要立刻收回，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一时之间失控，真的，这就是我们的有圣灵的人会容易悔改的意思。你看啊，老亚当他还在，而且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还面对许多的罪人，面对在仇敌恶者是掌管这个世界，就是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因为所以引诱啊、试探啊都会来，所以人很容易这个老我的血气啊会被引诱而陷入这个试探的里头。所以当这里说到第六章最后一节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那这个罪是什么？罪它在希腊文叫做 hamartia， 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你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或者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叫不中地，地就是那个叫做什么达坝就是那个你要射那个标的时候，你要射到那个红心，那个就叫做中地可是罪是什么？哈马提亚的意思就是不中地，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回过头看，我达到神的标准吗？真的我们会看到好像很难达到神的标准。 但是我印象很深刻，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像父完全一样。所以当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父完全一样，那耶稣不可能说废话嘛，所以他要我们完全要像天父一样的完全，那怎么可能呢？那所以我的个人的一个领受就是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当下我们寻求神，我们本来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会这样做，可是当我寻求神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不应该这样做，而应该去包容，应该去接纳，应该去饶恕，而我当下就做这个决定，好，我顺着圣灵给我的感动，我顺着真理的标准，当下我就完全了，在一件一件的事情上我就完全了。我们什么时候按真理的标准，其实那一刻就是完全了。我不是所有的习惯都已经改变，可是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当下反省，我选择了真理，其实这一刻我就完全了。所以人生就是一件一件的事，一个一个的过程，我们都选择真理，按真理，当下你就会显出生命的完全，其实就在这里，包括我们身旁的人，就是说我们找到的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他不是最完美的，可是当他是一个愿意听真理，发现不对他就改变，其实他就是一个在神的眼中是完全的，因为他是愿意顺着真理，而且是按着圣灵的感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不是因为我信了主我受了洗就完了，信主受洗是我们称义的一个的行动，让大家看得到的，可是在我们奔走天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我们在面对种种的考验，你是不是能够在每一个考验当中选择真理，这个就是心灵的样式，胜过老亚当的那个样式。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十四到二十三节，那这一段就说得更清楚了，人里面有两个律在交战，这里说到我们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但是属肉，但是我是属肉体的，律法是神的话是属灵的，可是我却是属肉体的，因为我们过去在亚当犯罪之后，人就陷在这个罪的里头，那么这边就表达了一个挣扎，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的我并不做，我所恨的我倒去做。 OK， 我想这是很多人有的一种的经历，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着说着，帮助我们去进入一个人格分裂，意思说把我们剖开来，医生只能够开刀把我们剖开，看看我们的心，但医生只看到心，可是真理今天剖开我们，把我们这个人从几个层次，来看，就是我里头的罪，当保罗这样看的时候，这样看起来第七，十七节所说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啊！住在我里面有一个东西住在我里面，而且这个住在我里面的这个是一个罪，所以十八节说我也知道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却由不得我。那所以当继续讲下去的时候，二十节就说到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那么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跟着说，我觉得我有一个律，我里面好像有一个定律，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讲到四个属灵定律，那这个定律是什么呢？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却有一个恶跟我好像在我，与我同在，就是因为按照我里面或者按照人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我肉体之中肢体里面有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 OK， 那这段经文我们把它剖开来看的时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就是你会看到一个是从灵的层面，一个从肉体的层面，一个从魂的层面。那所谓的灵魂体，就是 spirit , physical body and soul，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分别来看。首先第一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灵是从神生的，对，灵是从神生的，所以我们的灵 渴望亲近神，好，我们的灵愿意服从神，因为本来神创造人的时候，向人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灵基本上就苏醒过来，跟神就接上了。所以从我们灵的角度，我们里头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要听神的，我要服从神的，我要跟随神的，这是一个已经有圣灵的人会有的一个反应。那跟着第二个，我们就看到肉体，可是肉体却是倾向体贴肉体，肉体倾向体贴肉体，因为这就是所谓的我里面的一个一个肉体的一个本能，就是我们就会按照哎呀肉体很想是按着我们的私欲按着我们的想要这个是我们的体贴肉体的这个部分。所以肉体倾向体贴肉体，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肉体的角度。那第三个，我们跟着一起来看，这里就说到，就是这个圣经虽然没有用这个字，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把人的所谓的灵是那个看不到那个在我们里面的生命经历神的那个灵，那肉体我们看得到，就是物质的。可是在灵跟肉体之间，我们还有一个层次，叫做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定。所以这个我们说是一个魂的一个部分。Okay, soul 所以当一个形容词说，哇，某某人看到某某人非常喜欢，甚至为他神魂颠倒。Okay, 那个魂就是整个心思意念的那个意思。所以引导魂就是我们的心思去面对一个交战。Okay, 这个交战就是什么？你从灵的深处，我们会看到，是啊，我想要渴望亲近神、敬畏神。可是从肉体的角度啊，我想体贴，给我自己放纵，给我自己享乐，给我自己享受在按照我的肉体的欲望的这个需要里头。结果，当圣经说到这里说，发现我里面原文做人呐，22节，就是好像有另外一个律，就是这个就是我说我们的这个魂的这个部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决定，我们会在这个思想、意志、决定当中啊，要听神啊，哇，很辛苦的，要付代价啊，要这么早起来，哇，要每天读圣经，哇，还要祷告啊，很累了嘞，所以我们里头就有一个另外一个肉体说，哎呀，算了吧。算了吧，你就放松吧你就按着你的需要吧。那所以你就发现，原来我们的魂的部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意志，就产生一个交战一个这个交战，就是使到我们到底要听神还是按照我们的肉体。原来这都发生在我们的心思里头。如果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说法，就是其实都在我们的思想，就是你的思想，就是你的决定。我们听到了，我们知道，哇，行出神的道就是蒙福的。可是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思在征战，哎，到底要不要听神的，要不要按神的。就好像你知道不要停止聚会，我按时聚会，我不停止聚会，这是好的。可是我的肉体说，没关系了，反正我这个礼拜不去，我这个礼拜不上网，不聚会，教会也不会这样就消失了吗？后个礼拜他还在的吗？停一个月也 OK 的吗？所以我们的肉体就会让我们倾向偏离神，可是我们的灵却让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要按照神。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面对的一个征战。那这个征战，我们什么时候随从圣灵，我们就得胜，随从肉体，我们又跌倒又软弱。那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叫做成圣之路。那我把最后两节就放在总结里面。所以总结来看，24、25节，一个很真实的，连保罗都发出这样的一个感叹，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就是肉体当中要我放纵，要我堕落，要我软弱的这一个部分，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然后25节他说，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摆脱了。这样看来，我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的这个罪的律。OK， 这一节话，这一节经文其实也把人的灵魂体也呈现了出来，一个是灵的部分，一个是肉体的部分，然而却有魂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思跟决定。那所以这里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就在于靠着主。那靠着主，我们原来讲了这么多，回到最后还是那句老话，靠着主。那怎么叫做靠着主？那靠着主就是我们凡事寻求祷告主的帮助。什么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事情我很熟悉的，我自己做，我知道，那这就是我们自己。可是当我们什么时候寻求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个就是靠着主。我们凡事祷告，这是靠着主。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叫做靠着主呢？如何靠着主呢？就是当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你是选择符合真理的决定。当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做一个选择，这个事情合乎真理吗？所以这个是一个所谓叫做靠主。什么时候要靠着主呢？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要做决定的时候，人生的大事小事，当你要去做判断做决定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寻求，我们就依靠，我们就等候。那有时候你说，我祷告啊，主啊，我今天我是不是应该去见这个人？哎，神没说，神没说，可是今天你有一个感动要去见这个人，所以你祷告，神啊，我是不是应该去见这个人？好像主没有告诉你说 yes 或者 no， 可是你已经有这个感动要去见这个人。而主啊，如果不适合见他，你让我里头会感受到不安，我就不去。哎，没有啊，我没有感觉任何不安，那你就按照这个感动你就去了。所以可是当你有寻求的时候，其实神就在看，因为你在寻求。所以什么是得胜？所以按照神的道去做事，其实这就是一个得胜。得胜就是我按照真理去做事。所以讲到最后，其实就是我里面的这个思想，我的决定，我的判断，我做什么选择，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得胜。我们的依靠就是让我们的整个心思是常常按照真理来做选择、判断、决定，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得胜。